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学佛事宜。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探讨什么时候该放下。那我们上个讲次里面谈到了，最主要是跟替大家来思考分辨，说关于见解的这些事情呢，什么样的见解该放下，什么样的见解却不必然什么时候都一律只是放下。我们说世间的观点世间的这些观点呢，都是我们说的这个一己的观点，所以那样子的许多的观点自然呢该放下了就该放下更不该把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成见强强的加诸在别人的身上。可是我们也跟大家讲了，就是说我们从世间法上面的一人一时一地一路的把它推展到适用于，如果说某一个原则、某一个架构如果适用于一切的有情、一切的时空的时候，这个时候显然这里面谈到的原则跟架构就已经超出了我们一般在世间法上所体会的无常的范畴。比方说我们说了轮回三界的道理，比方说慈悲待人的道理，比方说业的道理，比方说八世兴亡的道理，像这些个原则其实是放诸一切有情一切时空都准的，那样子的一个原则自然不能够轻易的就说放下放下。那另外我们在上次里面主要是要依据有一些个学佛人依据《金刚经》所说的如发欲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以这个《金刚经》的经文主张任何一切包含佛法在内也不过就像是我们要渡过生死大海的这个筏一样，一旦过了之后筏不就可以丢了吗？所以那个时候当然就是说佛法也应该只是一时的方便，也应该要放下。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针对这个内容来继续解析。那上一次呢，我们呢因为这一部分主张这样子的这一部分的学佛人是用《金刚经》当做一个起始点，所以我们就替大家引了6祖坛经来看。因为《金刚经》之所以对后世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呢当时的禅宗5祖传法给6祖慧能的时候，就是用《金刚经》来传法的。那么5祖是亲自对6祖解说《金刚经》，然后6祖听到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才豁然大悟。那么，那我们在上一次讲是特别跟大家讲说， 六祖慧能言下大悟，他在开悟那个刹那呢，讲出来的这个话呢，讲出来的心得，并不是放下一切。六祖在开悟的当下，反而是告诉大家本心自信，告诉大家这些本心自信的本身呢，有不生不灭、清净具足、能生万法的这些性质啊，所以他反而是在开悟的当下呢，然后呢，很真心的直接告诉大家说，何其本心自信有这些特性在。所以我们说，从六祖坛心所记载的这个事情，我们从中间可以领会到一个道理，就是说，当五祖传法给六祖，六祖因而言下大悟开悟的时候，那个时候六祖慧能肯定不是放下一切，他肯定是跟着五祖的开示，在言下句间呢，每一个言句之间呢，仔细的参究，然后呢豁然的开悟。这个就是呢我们第一个给大家举的例证，说本心自信呢，要参究本心自信的时候，并不是放下就可以得到的啊。这个跟各位菩萨如果去外面的坊间呢，看到了关于参禅的这些说法呢，是有天差地别的啊。因为呢，外面有许多的参禅的书籍都叫大家放下放下，可是我们却跟大家讲说啊，参禅实际上呢，从六祖坛经的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领会到。参禅并不是放下即得，这也就是第一个原因。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前面讲的什么时候该放下？我们说朝山的这个例子，最后一个阶段不是有一个最陡的山路，要努力攀爬，坚持到最后，然后才能够到了山门吗？那个我们举这个例子的用意，就是在告诉大家，最后一段绝对不是放下就得到的。那为了要验证这个呢，我们不妨也举一个禅宗公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当然对于这个禅宗公案里面的意思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中跟大家解说，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公案里面的这个文字像，至少可以让大家来分辨看看，说参禅这件事情是不是放下就得到的。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一则的公案，是景德传灯录里面庐山归宗寺智常禅师的公案。僧问：初心如何得个入处？师敲顶盖三下云：还闻否？僧云：闻。师云：我何不闻？师又敲三下问：还闻否？僧云：不闻。师云：我何以闻？僧无语。师云：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好，各位菩萨，这一段呢，我们刚才说过呢，我们不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解说这些公案的内容，但是请大家看一看这个公案里面啊，最主要的对象当然就是这个僧啊，因为呢师，这个师就是要教导弟子，这个禅师要教导弟子，是他的悟处嘛，让他能够有个入处，能够找到本心自信。好，那在这个禅师的作论里面呢，我们看到说禅师呢敲了这个顶盖，都是敲三下，等一下又敲三下，又问他说：听到了吗？或者是说我听到了没有，或者我听到了否？那最后的总结呢，这个禅师说：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请问大家，如果这个弟子如果按照坊间一般让人家参禅就是放下了这个做法的话，这个弟子显然根本不需要跟着这个禅师，这个弟子呢显然从头到尾都不应就好了，因为不就是要放下吗？可是呢，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禅机在里面，那么这个禅机呢实际上是需要后人在看这个公案的时候仔细去参究的。如果您在看这个公案的时候只是讲究放下的话， 那么您一定也会跟某一些看不懂公案的人一样，就说这个公案呢，只是祖师呢在呢胡乱作怪，所以呢不必理会他，我们就专心的打我们的坐，享受我们的坐中的定的境界就好了。那很显然，像这样子的说法呢，您可能就错失了大禅师点化您的机会。所以从这个文字上看呢，显然是说这个文字不容易理解的，这个文字是要透过参禅的方式努力去参究，才知道它呢字面以外的意思。可是如果只是放下放下的话，请问您又怎么去参究这个字面以外的意思呢？好，那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两个例子呢，跟大家说明参禅的最后一个阶段，实际上呢，就如同我们在朝山的比喻，那个阶段是有陡峭的山路的，需要好的这个指导方式，让你能够爬过那一段的山路，才能够找到入门之处啊。所以参禅绝对不是放下。那么讲了这两个例子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看《金刚经》里面的那一句有名的话啊，所谓的“知我说法如发欲者，法尚因舍，何况非法？”那我们既然刚才已经说参禅不是放下去参的，那么对于《金刚经》这个说法，我们又怎么圆融呢？好，其实我们要说的根本不是圆融，因为我们要说的实际上是《金刚经》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好，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说，《金刚经》里面说非法，就是法尚因舍，何况非法，那就告诉我们非法当然应该要舍弃。这个意思很明确，就是说凡是无关于我们的解脱，无关于我们参禅的，无关于我们修道的这些事情，那你当然应该要心里面的话应该要把它舍弃。如果你只在乎七财指禄受的话，请问你又怎么能够跟大道相契合呢？所以当然我们说要参禅这件事情的话，当然你所有的世间的一切的诱惑啊，一切的执着，那些事情，那些都叫做非法，所以那些非法你当然应该要舍弃。好，接下来呢，佛还说法尚因舍，这个法当然就是指佛法而言。如果回到我们之前讲的例子来说，我们说在参禅的这一段之前的第三阶段，就是呢一路沿着山路往前进修行，那这一段修行呢，可以说呢都是许多解脱道的支见，包含我们前面讲的两大核心议题，也就是五蕴空跟因缘法啊。当然您扎实的修行还包含37套品的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除了这些内容这个修习之后，我们打好基础之后，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参禅。那我们说佛在跟我们讲说呢，这个乘着这个竺筏来说，乘着竺筏渡了生死的这个大海呢，这个竺筏的本身呢，请问大家啊，那这个渡海这件事情啊，显然是有的，那就表示说要渡海的话一定要有坚固的竺筏，不然你渡到一半就翻船了。所以面对生死烦恼的大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解脱道的基础打稳，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竺筏呢一定要又大又坚固，基础把它打稳，这样我们渡海的时候才不会有闪失。但是一旦渡过 生死的大海了之后，然后进一步呢，这个生死大海就是呢等于说是在世间法在世间的这个境界讲起来，就是种种会把我们困在世间的这些缚结，一旦我们能够解脱这些缚结的，我们就算是已经渡了生死的大海。那最后一步当然就是要参禅，要能够明心见性，因为明心见性呢才 开始能够看见佛法中诸多圣妙的法宝。那所以这个时候呢，等于是说要参禅的时候，佛跟我们讲是如发欲者法上因舍，这句话呢，其实它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参禅的时候，你在参禅那许多的当下，应该要把从前在解脱道里面学到的一切的知见明相心得全部都放下，那个才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因为如果你还困在这些个解脱道的明相里面的话，不免就很难去看到真心示现的禅机。所以这件事情的正确解释，其实是在跟我们讲参禅的时候应该要把这个过去所学到的这些语言文字的这些名相，这些法的名相全部都把它放下。那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却要提醒大家，我们要跟前面的内容做一个呼应。我们要提醒大家，所谓的放下，放下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要去执着这些法的名相，可是却不是说这些法到那一刻呢全部都丢开，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在教导大家说朝山的这个四个阶段，前面三个阶段里面，我们一直很强调大家要身体力行。为什么呢？因为你从别人那里所听到的这些的东西的话呢，毕竟都是听到而来的知识。那么这些知识，当你这个知识呢只是听闻而来的时候，你要用的时候，你就得要在你的记忆里面把这些知识一样一样的拼凑起来。好，即便是你把它呢都已经牢记了，可是这个记忆由于没有在日常生活里面确实落实的去体验，所以你每一次碰到境界来的时候，都还是要回归到你的脑子里面去，把这些记忆把它挖掘出来，然后再看看如何适用。这个就不是我们讲的学法内化的过程。真正学法内化的过程，应该透过我们在前面三个阶段讲的这个方式呢，一一的把每一个讲到的名相观念呢，都深入内化到自己的内心，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如果一旦到那样子之后的话，你说我们碰到境界的时候，还需要特别去理解、去分析说眼前碰到这个境界到底是属于佛教八苦里面的哪一个苦吗？显然不用啊。又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个境界，当下要观见它的虚妄的时候，难道要回归到说从色受想行识一一运呢，慢慢开始看，开始想说它到底是哪一个状况，才能够归纳出五蕴是毕竟空吗？如果我们观行得力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事情的话，都势必在我们的念念之间都可以成就的。那一旦我们在念念之间都可以成就的话，这个时候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观行上面的话，我们就不再需要每一次都在执着于名相了。所以呢，按照这样子的修行理路往前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参禅的时候，当你正在参禅的时候，首先就是一定要有善知识要告诉你参禅是要如何参，而且是要往哪个方向参。那一旦知道如何参，往哪个方向参之后，剩下来的所有你一切之前在解脱道学习到的这些名相这些东西的话，其实都不需要再现行了，因为他们都是会到时候都会变成障碍参禅的葛藤。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这一件事情呢，如发欲者法上因舍，最主要的这个解释的就是呢，让大家在参禅的时候要能够舍弃的这些个这个所谓的名相的这些纠葛，舍弃的这些执着，然后基于你之前所修到的基础，努力朝善知识所讲的方向去参，那样 你才有个入手处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金刚经》这个部分呢，再次跟大家厘清，《金刚经》所说的并不是佛在告诉大家也把佛法放下了吧，不是的，而是说呢，参禅的时候应该要把这些从前学到了这些法的名相呢，都把它放下，然后呢，好好的依照善知识的开示来参禅。好，那我们讲完了这个部分之后呢，可以说我们连续几个讲次下来呢，跟大家大致上已经把如何什么时候该放下哈、哦，这个部分呢，所包含的智慧呢，我们都跟大家解析的。那最后在这个节目要结束之前的话呢，我们不妨呢用短时间来回顾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刚开始会跟大家谈放下，那实在是因为说。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其实会碰到大大小小不等的许多的烦恼，即使您现在过得再怎么顺遂，其实恐怕内心里面总是难免还有烦恼，况且随着这个人生岁月的演进，毕竟都是会有许多的事情，许多无常的事情会逐渐的演变发生，那这个状况之下的话，我们说眼前的顺遂并不表示永远的顺遂，所以烦恼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必须要面对的课题。那我们在这边呢，就说要面对烦恼的时候啊，我们一再的说，我们用朝山这个比喻，当作一个解说来告诉大家如何放下。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起信，要相信自己能够放下。我们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呢，提起的重物，然后手酸了之后就直接把它放下。那这个当然也包含我们说一般人所讲的，就是面对事情的时候要面对它、处理它、要放下它。这个也都是我们讲的起信的范围。那这个部分做完了之后，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无常的观行，我们的身心以及周遭的事物都在不断的演变，所以透过那样的观行，你就会卸除了对世间的事物有所谓恒常不变的这样的迷思啊。那卸除这样迷思的时候呢，接下来你就会开始可以进到佛门来修习真正的佛教的义理。那要第一个要修习的佛教的义理，当然就是呢，如何去解脱于烦恼。那我们跟大家强调了，就是说学解脱道的方式很多，但是呢，我们说有两大的核心，提醒大家要记住啊。第一个就是要如何去观行五蕴空。那我们说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空。这个里面呢，做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没有你所以为、你所执着的性质存在。所以五蕴空的观行，就是你要去观行、观看、观察这个五蕴里面都没有你所以为、你所执着的性质存在啊。好，那接下来呢？是因缘法，因缘法就是呢，我们讲的从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等等，那这个里面的这个详细的观行，那这个观行跟五蕴空是相辅相成的观行，刚好是一个是在横的层面，一个是在时间的纵的层面呢，提供了解脱道很好的观行。那透过这两个观行之后，那等于是解脱道的基础都已经打稳了，接下来就要是最后一段的，就是要参禅了。那参禅这一段呢，很辛苦，可是呢，非常的值得。参禅的这一段呢，我们还提醒大家，参禅不是，绝对不是放下啊。参禅实际上是要透过善知识的开示，知道的入处之后，然后努力参就而得的。所以我们才说，最后的一段山路最陡峭，是需要大家坚持有毅力的去把它爬过。一旦爬过之后，到得山门，那个时候山门打开，才会看到 佛法之中佛所开示的种种的法是多么多么的圣妙。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的什么时候该放下这个主题的完整内容，希望对各位菩萨能有所受用。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灯影灯下黑，平时导师著。本书借由事相及法义辩证为缘，令有志学人得以知悉佛法的圣妙旨趣，可以免于悟后被错误见解所误导而生退堕，也可避免被浅悟之人故弄玄虚而笼罩之。